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lesson number 13.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 Dee Xiong Jie Mei Ting An.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上一课已经看到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应该是反映跟配合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提到的第三个主题，就是要完成对男女之间相同跟相异的比较。这个主题就是男女之间的次序。在创世纪第二个名版当中与第一个名版当中一样的形容是有次序的。第一个名版里面，神在混沌当中分别跟装饰造成了一个有次序的一个宇宙。在第二个名版里面，神也从造人的次序里面给我们看见男跟女在神面前的关系。男跟女的关系不单指他们是彼此帮助而已，保罗从世纪的记载里面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而且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说，他不许女人在提摩太的教会里面讲道。我们不应该因为今天在普通的人的讲法里面说男跟女平等，我们就压抑了圣经的真理。但是我们也应该冷静的研究一下经文的记载。有些人就好像讥诮的来骂保罗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所提到的男女的次序，并不是指出女人是属于次等的创造物。当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他也是指着神是基督的头来讲。在三位一体的真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本体和荣耀的同等性。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一节那里继续了将男女的关系相对化，在任何一个群体中间都有一个次序，两人在一起不一定成为一个群体，他需要他的结构跟他所代表上面一个头的关系。保罗究竟如何在创世纪里面找到这种的次序呢？很多人往往指出女人乃是帮助男人的，因此她应该是附属的一个创造物。但是旧约里面一共二十一次提到人的帮助的中的经文里面有十三处乃是指到神是人的帮助，这样女人应该是比男人更优先了，因为神是被人优先嘛，神是创造主，人是创造物。但我们当然考虑创造的次序的先后的时候，在第一章中最后的创造反成为是万物之灵，所以女人也应该是居首位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三中十三节里面提女人是比男人晚被造，乃是指出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这个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九节有异曲同工的道理。因此男人为女人的头的道理显明了神创造气息的意思。 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人要离开父母，要重新的建立自己的家园。子父也支持了这个道理。加隐女人是从男人得名，无论是她一般的名字叫女人，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哪里这样讲，同时她的特别的名字夏娃，这个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哪里讲。从这些因素，圣经是很清楚的指出两性之间的次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那里继续的提到，男人是神的形象跟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简奈是他研究神创造次序的心得，他不是要贬低女人的价值，但是他却指出在男女之间的关系，男人乃是代表神，因此乃是权威的象征。在所有世上的关系里面，男人比女人更能够代表神。男人是有超越性的，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工作上跟在领导上都显出神的表现，但是女人却比男人更能够代表人对神的关系。在人与神面对面的关系里面，无论男女都要采取一个女性化的立场。我们靠神生存，也是靠神而活，我们也为神而活，我们接受神的话，也接受神赐给我们的名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里提到，长权的有三样，信、望、爱，都具有女性的馨香。创造主很重点的衡量男人跟女人的特点，他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用来平衡两性之间的重要性。我们往往错误地认为男女是不平等的，其实无论男女都有人与神的关系的表现，因为人乃是神的形象，男人是代表神，女人是要回应神。那么男人跟女人既然在神面前有不同的次序，而且也是平等的，那么这个婚姻的制度，我们应该怎么样从创世纪里面学习到一个属灵的意义呢？在创世纪的叙说里面，男人跟女人都是世界上第一任的丈夫和妻子。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男女一般的关系，我们没有提到婚姻的制度，现在我们要来正视这个婚姻制度这个问题。记在创造天地的日子的明版不单诉说了女人的创造，也描写了婚姻制度的成立。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很重要的一个评语，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句话乃是亚当见到妻子以后年后才做出对于婚姻的预言。我相信这个就是神借着创世纪的作者的默示，这里是一个婚姻的大宪章。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九节那里也找到摩西律法里面对羞耻的容忍所不能够废除的关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那里也引用这里的经文来代表正常的婚姻关系。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节那里，保罗也用同一节经文来形容与娼妓的联合，他的用意乃是指出行淫得罪自己的身子是内在的矛盾的，这个罪行是仿效婚姻，但是一袭风流以后却是侮辱了自己的身体，不再是夫妇中间爱的表现。虽然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罪人里面没有提到这种的罪行，但是要在生养众多这个命令以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的目的是很显而易见的，人需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婚姻制度的建立。人都晓得婚姻制度的来源乃是按照人是神的创造而来的，世界上的人虽然没有遵循神的心意的心，他们也看见人婚姻的制度的神圣。在圣经的时代， 婚姻的记录涉及了整个社会，世人的婚姻的幻影是近代的发明，这个是反映出现在个人主义跟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婚言保证婚姻乃是公开的活动，在圣经里面的社会的体制是监察个人的婚姻关系。罗马的律法或者是犹太的律法将妇人与她的丈夫约束在一起，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到的关系实在是根据生命记二十二章里面的记载。新婚的夫妇在司法官的掌权的范围以下要正式的结合，上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提到人要先离开父母才能与妻子联合，这个行动乃是构成社会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句话不因为当时只有一对夫妇而遭到忽视，可以看到它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体制。有人很敏锐地指出这个字离开比成体是来得先，所以婚姻应该在人的性交以前。究竟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在约伯记三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说，若有沾污，这个沾在我手上，这个沾字是同一个字，这个成为一体跟这个沾污这个沾字是同一个字。当然这个成为一体是这个动词，是表示婚姻以性交来完成，这个沾染的意思就是粘在这个手上，这个意思就是贴在一起，所以这个性交来解释成为一体是一个很确切的这个解释。我们不需要强解创世纪这段经文，也可以看到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包括了在婚姻以前或者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错误的。在新约的语气里面，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性行为。性别包括了整个的人格，它影响了男女一切的关系。只有在婚姻的制度以下，男女才有真正的联合。神只为婚姻来准备了性别。为什么婚姻如此的有突破性呢？我们当然不能够完全了解神为我们预备如此的婚姻制度的仁慈跟释放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人性的释放的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常用的字一体来看见一点的亮光。什么叫一体？这个体字简单的来说自己身体，但通常都被用来代表整个人类。从外表上看来，与一切受造物的认同，敏感的可以受到损失的，虽然这些特点不一定是被注意得到。所有身体通常是代表一切的人类，所以成为一体大概比原来的意思是更加深远，要表示了包含了各种人类表现的领域的联合。譬如在社会上、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上跟文化上等等的认同，也就是为何人要离开父母的原因。所以婚姻在圣交以前乃是在于性行为是要完成人类各本级上面的联合的行动，这个行动要与整个人生结合，因为它需要三方面彼此负责，而且它会影响一切人类的行为。我们休息一下，以后再来谈谈婚姻的问题。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在箴言书第二章十七节跟马来西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说，盟妻不能背弃，有耶和华作证的。 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替婚姻下一个很正确的定义，婚姻乃是社会权威所认许一下的盟约，它又除是一对男女彼此毫无保留地向对方委身，以性行为彼此的联合，过一个共同的生活。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19:6是按照创世纪的记载和从人类性满足的需要来设立美满的婚姻这两条诫命，那里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在哥林多前书7:2那里也说，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各有自己的丈夫。在马太福音19:8那里，耶稣指出离婚跟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嫉妒，都是因为人的心硬，不是神原来创造的心意。圣经虽然指出性别的重要性，他也同时的将它相对化，好像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人格的完成不一定要经过婚姻的经历。神不单是赐给人普通的职业跟婚姻的生活，哥林多前书7:7那里神也为某些人保留了一种的恩赐，就是独身的生活。保罗跟比他早600多年的耶利米强调独身的侍奉有很多的好处，特别是因为现今的艰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26-32就哪里就提到独身的好处。主耶稣基督是独身的，所以独身的信徒实在是跟从了主的脚步。但是我们要注意，圣经并没有夸奖为主独身的人，连哥林多前书7没有这样做，好像要防止我们误会独身的人是比结婚的人更有主的恩宠。圣经对于基督为新郎，教会是心腹，他是以基督为丈夫的榜样，夫妇结合的行为实在是反映了神与人的关系。在旧约的时代，圣经已经勇敢地将神与他子民所立的约与婚姻相比，何西亚先知以他象征性的婚姻来带出神对以色列强有力的信息。其他以赛亚书12:4那里也讲到有夫之妇乃是神的喜悦。耶利米书在31:33那里说神与以色列人乃是以夫妇的代表。以斯帖书16:8也是用神跟以色列人夫妇一样的比喻来说明神的信息。所以在旧约的预言要实现的时候，施洗约翰也声称耶稣基督是新娘。在约翰福音3:29说，基督就是新郎，教会是新妇。其他的经文好像马可福音2:19，以弗所书跟启示录里面都有同样的声明。耶稣基督乃是离开了天父的主来与他的子民，就是教会来联合。在哥林多前书6:17那里说，被救赎的人类要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在以弗所书5:22-23，保罗也以男女的次序来作为美满婚姻的榜样，同时他以婚姻来代表基督与他的心腹的关系。根据这样的关系，我们才可以看到奸淫的可怕，离婚的悲剧，跟多妻嫉妒的痛苦。因为基督永远地忠于他的唯一的教会，他是为教会舍取他的一切。究竟在创世纪的叙说里面，在什么地方是宣布了婚姻制度的正式成立呢？2:24那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捅过了婚姻的宪章，但婚姻不能够与性别的创造混为一谈。 那么创世纪是否只暗示婚姻的来源而已呢？无论摩西是怎么样的想法，在创世纪的叙述里面清楚地指出，神认为那人独居不好，神将女人赐给他，乃叫他们两个过一个共同的生活，正如新郎在主婚人面前承诺婚约一样。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亚当也向神许愿，他欢迎他的妻子，他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为何创世纪里面没有提及亚当跟夏娃的后裔众多，特别是因为旧约圣经常常以子女众多为荣，这里的沉默是使人家很诧异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子服不将子女与婚姻连在一起，而且使后裔成为更进一步的祝福。生育不过是婚姻间接的功用，而不是与婚姻是相等的。神只用了一个原因来形容人对配偶的需要，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在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那里神的烈焰，这个作者用一句话来代表夫妇之爱，在哪里也同样的沉默，没有讲到婚姻是怎么样的开始。雅各书是在乃是回归原始时代人类的春晓的时期，那里雅各书说，爱情如死的坚强，嫉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他这里将良人与苏拉密女化身了成为创世纪中间的男人跟女人，但是良人跟苏拉密女的爱情是已经受到了千种的试探，他是受到延迟，里面有很多的犹疑跟赤犬的追踪，好像是第一对情人所不认得的，因为当时候罪已经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雅各书里面的繁琐与创世纪里面的简单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那里就说，当时候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还要解释了一下这里究竟有什么的意思，这里所讲的赤身露体不一定是代表了穷乏跟需要，虽然在其他经文里面也往往是有穷乏跟需要的含义，但是经文的文气就将这种的解释来挪去，他的意思应该是完全的没有遮饰和接受的彼此的坦白，这样意思。男人跟女人是无需找借口来彼此的躲避，他们是贤明的运用了他们的自由。在神的祝福的阳光以下，赤身露体的男女在享受他们是神儿女的荣耀的自由。经文的意思实在是显而易见的，那里说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们没有衣服也没有什么忧虑，是无书无帛的，在神的创造中的自由是不带有羞愧的，因为自由并非由一个令人压下来有很紧张的空白这样产生，自由乃是没入在神的恩典以下，唯一的反应就是应该回应神的爱。万物都是由充满恩惠的神而来，只有以被造物灵为中心以后才打破了这种的和谐。这对为无忧无虑的跟赤身露体的第一对夫妇来讲，他们在顺服在神的命令里面要颂扬神给他们的自由。所以创世纪第二章最后一节所表达的是与创世纪第一章的结束是相似的。第一章三十一节那里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同样的形容了安息日，神要与人分享的安息也有这个意思。神的创造是美好，男人跟女人没有羞耻的，很可惜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就破坏了这个平静更自由。我们在下一次就开始讲到伊甸园里面的盟约跟盟约的被罪的破坏。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